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告诉民众真相，江西殷先平被网判四年；河北遵化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河北六旬刘淑丽遭非法庭审，律师依法追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3号，江西省都昌县法轮功学员殷先平女士因为向百姓传真相，遭都昌县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2021年8月2号，殷先平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万元。殷先平55岁左右，是江西都昌县血防站优秀护士。2021年2月23号，殷先平在街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第二天，殷先平被都昌县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后被关押在九江市看守所遭受迫害。2021年8月2号，九江市永修县法院依据九江市中级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一审以所谓的破坏法律实施罪，网判殷先平四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2016年，殷先平因为在县东风大道向民众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县刑侦大队的警察石家亮、战元鹏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秘密网判三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殷先平因撕毁墙上张贴的污蔑法轮功的标语，遭包夹犯人猛扇耳光，脸颊被打到红肿，嘴唇被打到歪斜。此外，在女子监狱，她还遭受了暴力洗脑、剥夺睡眠、罚站、毒打及生活虐待等酷刑折磨。殷先平出冤狱仅一年多时间，此次又被中共诬判四年。据明慧网的消息显示，最近一个多月来，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抄家。参与绑架的是遵化市国保大队、当地派出所、武警等。今年9月2号，遵化市宝子店镇季各庄村法轮功学员王秀凤被唐山遵化国保大队及当地派出所多个警察及武警从家中绑架到遵化市拘留所，被抄走大法书籍及小音箱，9月12号被放回家。同一天，南小庄村法轮功学员朱洪文被警察绑架到遵化拘留所，并非法抄家，另被索要生活费200元。也在当天晚上，遵化市兴旺寨乡甘庄子村隋金明在家中被警察绑架，据说来了有20人左右，家里的所有手机被非法抄走，隋金明被非法拘留15天，于9月15号回家。10月12号，西小庄村法轮功学员古宝环被平安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平安城派出所，晚上10点多又将人带到遵化，现在也不知道古宝环被非法关押在哪里。同一天，东旧寨温庄村法轮功学员李桂玉也被警察绑架到拘留所，详情待查。10月14号，新店子镇尹各庄村法轮功学员张敏被遵化国保及新电子派出所等人绑架，非法抄家。现在张敏被非法关押在新电子派出所。10月15号，建明镇赵庄子村法轮功学员贾凤忠也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非法关押在建明派出所。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盐山县6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淑丽女士被警察入室绑架，2021年9月10号在沧州黄骅市法院被非法庭审。律师根据刘淑丽被诬告的整个过程以及所涉及的相关部门，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向沧州市监察委员会提出举报和控告。9月10号的非法庭审，家属原本聘请两位律师，只有一位律师参与了庭审辩护。其中谢燕义律师遭到黄骅市法院非法阻挠。 接待法官以谢律师无核酸报告和与当事人朋友关系不明确为由，拒绝让谢律师出庭辩护。当事人刘淑丽的合法辩护权被剥夺。针对黄骅市法院的违法行为，当天谢律师先向相关部门邮寄了纠正违法渎职行为保障辩护权利紧急申告书和详细的开庭无罪辩护词，其中包括沧州市政法委、沧州市中级法院、沧州市检察院、黄骅市法院、黄骅市检察院等诸多相关部门。谢律师给黄骅法院院长郭淑仙打电话，询问为何剥夺当事人辩护权。郭淑仙搪塞说不了解具体情况，去了解一下。紧急申告多日未果，也未收到任何相关部门的回复。谢律师根据刘淑丽被构陷冤案的整个过程以及所涉及的相关部门，依法对相关部门的责任人向沧州市监察委员会提出举报和控告。举报控告信直接邮寄给了沧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姚信福，并向其阐明了相关责任人在法轮功学员刘淑丽的冤假错案中所触犯的刑法，相关责任人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非法拘禁罪、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罪。谢律师提交了详细的证据。被控告人分别是盐山县公安局局长王彦旭、盐山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兴国、黄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金生、黄骅市检察院检察官李清顺、孙云鹏、黄骅市法院刑庭庭长侯鑫、黄骅市法院法官胡建英。他们作为受害人冤假错案的相关负责人，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明知刘淑丽的无辜，仍错用法条刑事立案、刑事拘留、非法批捕、非法起诉当事人，造成受害人被非法羁押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条，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刘淑丽被非法拘禁近300天，这场被构陷的冤假错案给其本人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民众表示真善忍是不可或缺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9月24号至26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拜亚马雷市传播真相。了解真相的罗马尼亚民众说，真善忍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真善忍，世界就会崩溃解体。法轮功学员首先来到该市的中心广场练功，并向行人派发真相资料。过往行人都愿意接受资料，并了解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很多人表示，他们喜爱真善忍原则，并希望在每天的生活中遵循这个原则。他们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以及中共的暴行。有些人已经在网上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感到愤怒，并在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名。几位男士带着孩子们骑着自行车来到公园，他们看到了法轮功的真相点，停下来了解功法。听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酷刑，并且被活摘器官，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媒体不报道中共的暴行。其中的一位听到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很高兴。他说，这才是最重要的，真善忍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真善忍，世界就会崩溃解体。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4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小节做起，注意男女有别》，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我是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因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丈夫承受不住压力，于2000年被迫与我离婚。当时我只有30几岁，此后一直独身。前一段时间看到明慧网上有多篇男女有别方面的交流文章，觉得同修们写得很好，自己也想把自己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实修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不足之处恳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同修之间男女有别。2008年有一天下午，我去男同修 A 家送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等，当时我刚从单位辞职，到了同修家就和同修 A 多聊了一会儿，正说着门开了，同修的妻子回来了，看见我俩坐在沙发上马上就不高兴了，说怎么不开灯呢。当时是下午3-4点钟，客厅里刚有点暗。从同修 A 家出来，我一路找自己，是我哪里做错了，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同修 A 原是我单位的法轮功义务辅导员，99年邪党迫害大法后，我们一直没中断联系，每次同修 B 都将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送给我，让我再传给 A， 因为 A 已经退休多年了， A 家离市内较远，我工作的单位离 A 家近，一般我都是和 A 约好，在我乘公交车上班的某一站， A 在那儿等我，我提前下车给他送周刊，之后我再坐车去单位。因为刚从单位辞职，同修 A 就叫我去他家里，结果被他妻子误会了，自己心里也觉得很难受。我送周刊送资料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怎么会这样呢？一天同修 C 和我说了一件事，当时对我触动很大。很多同修一起在一男同修家做项目，陆陆续续同修都走了，最后就剩下男主人和一女同修。等他俩忙完了，天已经很晚了，女同修要走，男同修不放心，说太晚了，今天别走了，反正家里就我自己，你睡那屋我睡这屋，我们都是修炼人，你放心，不会有事的。这位女同修想了想，还是坚决要走。等这位女同修打车回到家，一开门的时候，师父给她显现了一幕，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她在男同修家住下了，即使什么事都没发生，她也会掉下来一个大层次。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艺术团的学生平时男女之间都不让他们随便接触的，而且小小年纪更不准许男女之间交朋友，其他大法弟子也得注意这些事情。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教会我们，其他大法弟子也得注意这些事情。我悟到男女之间是不能随便接触的，男女交朋友 这是现代变异了的观念。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同修这样长期传递东西，单独相处，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不符合世间的理。神看得清楚，也容易引起别人误会，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男女有别，男女不能独处一室。如果我是同修 A 的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单独在一起，我会怎么想？这不是给同修家庭制造矛盾了吗？无意中给同修的妻子造成了伤害了吗？我们现在是正法修炼，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路一定要走正，做事要考虑别人，要让别人能够理解和接受，否则的话就把人推出去了。而且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还有人的情，如果路走不正，在这方面不检点，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加强情色欲方面的执着，给修炼造成损失。向内找，发现因为同修 A 参加过师父亲授的传法班，对法坚定，法理清晰，所以我对他羡慕、信任、有好感。这羡慕、好感不就是情吗？对异性有好感，这不就是色吗？这次的事就是对我的重锤棒喝。我马上和同修 A 针对此事在法上交流，提出停止单独接触，以后由其他同修给他传递明慧周刊和资料。以后我在此方面比较注意，尽量不和男同修单独来往，实在有事也要有第三方在场。原先我家有几人学法小组，组里有男同修，想到自己是单身，考虑到周围的影响，就逐渐的不再邀请男同修来家里学法了。第二部分，亲戚之间男女有别。以后我又在一家私企干活，一天公司新招聘了一名大学生，和我同姓，经过交谈之后，发现他竟然是我老家没见过面的堂侄。以后我给堂侄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老板娘和我同岁，堂侄管他叫姐，这样叫老板娘显得年轻，他喜欢听。一天堂侄私下和我说，在老板和老板娘在场的时候也要管我叫姐。我听了一愣，觉得不合适，但又不好意思反驳，想他可能是怕管我叫姑的话，老板娘听了会很尴尬，但是他可以称呼我某公呀。一个周末下午，我请堂侄去我家做客，认认门，我做了几个菜，吃完饭后堂侄就走了。晚上我突然开始发烧，我记得除了刚开始修炼有几次宵夜发烧，我已经好多年没发烧了，心想肯定是自己修炼出问题了。想来想去，觉得是不该请堂侄来家里。古人讲男女有别，男女不能独处同居一室。我一单身女人，虽然是亲戚，但孤男寡女的还是不方便，也不合适，容易助长亲情，还容易引起非议。修炼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尤其在情色方面更要注意，除非必要，否则就不要做，以免给执着心提供滋长的土壤，给邪恶可乘之机。我一边向内找，一边学法发正念，很快烧就退了。一天我脑子里突然打进来一个词，乱伦，吓了我一跳。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改变了的观念就会用邪党的文化灌输的思想去看问题，完全抛弃人的理念，人的文化就是变异的生命，是被淘汰范围内的。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奠定了人的一切文化与思想行为，而且是神系统地造就了这一切，可是却被旧势力支撑的邪党糟蹋了，破坏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最可悲的就是现代的年轻人完全被中共邪党的现代意识灌输着，还觉得自己了不起， 什么都看透了，错把中共邪党有目的破坏了的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人伦道德乱象，当成了历史中人类一贯状态，当成了人类的本能。我悟道，大法弟子是住持正法的法徒，要正一切不正的，节制是下流。堂侄管我叫姐，这本身就不符合传统价值观念，是违背世间伦理道德的。而世间伦理道德是神给人规定的，违背伦理道德就是乱伦，是变异的，是要被神淘汰的。我怎么能承认这不正的称呼呢？这不是上了邪恶的当吗？邪恶是要在我不注意的情况下接受他们的邪恶理念，然后以此为借口毁掉我。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点化，谢谢师父。修炼真是太严肃了，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此后不久，堂侄就被老板派到外地常年做技术支持了。第三部分，同事之间男女有别。2014年，我做保洁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里发现一双皮凉鞋，看看也没坏，觉得扔了可惜，看看谁能穿，就给了楼上的一个男保洁。之后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一天，一个女士来单位找一男保洁，没找到就和我诉苦，说有人话里话外骂他是破鞋。他走之后，我就想，这话怎么让我听到了？是不是我也有问题啊？我想到了捡皮凉鞋这件事，做得不合适。师父在诗词《红吟无为》中说，专行善事还是为。记得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有一段问答。弟子，我们做媒体有很多年轻的弟子，因为对男女关系的度掌握得不好，给自己修炼和周围的环境带来很大波动。师，那这个就太应该注意了。大法弟子，你这方面没做好，关没过好，自己的路没走好，给自己抹黑，也给大法弟子整体抹黑。大法弟子虽然心地善良，但也不要做这种有为的事。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主动送男人东西，这不合适，也会让对方起心，也容易引起别人误会，这不合乎理呀，路没走正呀。怪不得休息时他经常来找我问这问那的，其实是自己没做好招来的。这件事的起因是利益心，什么扔了可惜，不就是执着物质利益吗？有得必有失，你觉得他白捡一双鞋是好事，其实是在拿得交换。因为我对待这件事的基点是站在人上考虑，所以给自己招来了麻烦。以后我在单位再捡到衣物、东西等，堆到一块儿，把同事们都叫来，叫他们自己去挑，剩下的没人要的，我再扔掉。第四部分，朋友之间男女有别。一天晚上，我清清楚楚做了一个梦，梦里看见一男一女，女的两手各端了一份饭，把其中一份给了男的。看到这情景，我在梦里大声说，这两人的关系一定不一般。说完我就醒了，心想，原来男女在一起单独吃饭，别人看了就会认为他们的关系不一般，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自己以前怎么就没认识到呢？这是点化我什么呢？是否自己在这方面有意识不到的问题？我想到，大约2017年，我家里装修，找的老板是朋友介绍的，过程中我给几个工人都做了三退。当时家里的瓦斯、水电都停了，有两次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干活的就剩下一个工人了，我就领他一起出去吃点饭。 当时的想法是，觉得他俩都是有缘人，认同大法，又做了三退，出来打工也不容易，要善待他们，想给他们留个好印象，有求名的心。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圣者》中讲，怀大志而居小节。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讲，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现在想来，这种做法还是不妥，有违了，容易引起误会。其实我可以把钱给他俩，叫他俩自己出去吃的。还有以前在合资企业和私企，有时在食堂或饭店，自己和男同事单独对桌而食，其实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过男女有别的心性观？通过学法和看明慧交流文章，我认识到根子上的问题就是，当常人时，受现代变异观念的影响，对男女交往的传统礼节不清楚、不重视、很随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与丈夫未领证同居，离婚后在劳教所里转化，和前夫想复婚，也是未领证同居。重新修炼后，虽然比较注意修去色心，和同修们曝光了此事，但并没有深入挖根，认清造成此事的不正的人心观念，转变观念并发正念，清除其余毒。所以空间场中还存有这些败物，现在我就是要曝光它，解体它。我虽然平时很注意修色心，但在修炼中越往上走，要求越高越严，色心的表现也不同，越难以察觉。并非只有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才是有色心，比如喜欢看俊男美女，好穿衣打扮，对异性有好感等，有时甚至是思想中不正的一丝一念，哪怕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仔细分析都能找到色心的影子。如果自己意识不到，那怎么去呢？所以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我们没圆满，还在人中，就在情中泡着，有情就有色，修好的部分隔开了，剩下的还是没修好的，还得修。有时发现这次的色观过去了，隔一段时间同样的色观又来了，所以在去色心方面，在男女交往方面不能放松，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以上是我近期的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听明慧广播中提高，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最近一段时间，我有机会收听明慧广播的易师恩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明慧大陆法会、法轮大法日专辑等节目，还全部听完了，现在还在继续听其他的广播。在听录音的过程中收获颇多，也归正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一、尽师尽法，归正言行。在听易师恩的过程中，师父宏大的慈悲让我完全融化在大法的无限法光中，我不知道用哪个词才能形容出我的感受。同修的回忆把我带回师父传法的那段珍贵无比的时光，好像我也跟同修在一起聆听师父讲法。同修回忆了很多师父在传法时出现的神迹，师父完全为他人着想的无私境界，做了天大的好事都不求任何回报，默默无声。师父的慈悲用任何语言都无法恰当地表达出来。我也非常敬佩那些为了求法求道吃了很多苦去参加讲法班的同修，他们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易师恩的交流故事不断地清洗着我空间场中不符合法的拜物，让我越来越看到我的一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几年前，看到一位同修戴着白手套学法，说不能弄脏大法书，我当时心里还不以为意，还觉得有点神神叨叨。现在想来，是自己不珍惜这万古机缘，对修炼的意义只是认识在表面，所以才会有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比如穿睡衣学法练功，读法时溜号，参加集体证实法的活动时比较散漫，大组学法时经常迟到，不是这个借口就是那个借口。试想，如果所有的这些活动师父都在身边，我想每个大法弟子都会穿着得体，恭恭敬敬，不会迟到早退，也都会聚精会神地听师父讲法。人的这双肉眼障碍着我们的神念，后天的观念才让我们有这样的行为，而师父的法身实实在在的天天都在我们身边。想想古人对天对神的敬畏，都是沐浴更衣后才礼佛或是祭祀，何况这宇宙大法，师父慈悲地捧到我们面前，等着让我们悟道。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这几年我的练功一直跟不上，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学习，时间非常紧张，修炼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练进攻半个小时都很痛，很长时间坚持不到一个小时。在听完易师恩的广播后，奇迹出现了，我盘腿半个小时都会很痛的状态突破了，突然之间盘一个小时都很轻松了，又回到了我修炼如初的状态。我体验到了法练人的美妙，放下执着，修炼并不难。二，精进正悟，记住正面的教训。听同修的交流文章，也让我去掉了很多执着心，尤其对师父在经文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但是你要记住了我说的一句话，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何况两个发生矛盾的人就更应该看一看自己，要内修嘛。那么当你发现这个事情你认为不对的时候，是不符合你的观念还是不符合大法，你也应该看一看。在听同修交流文章时，我也跟着修自己，在同修讲述修心去执着的时候，当谈到和家人、朋友或同修间的一些矛盾，我有的时候会义愤填膺，认为人间怎么会有这么不讲理的人，不值得去救度他们。有的时候会感佩同修的大度与坚忍，认为同修的境界很高，真的是按照师父的法去做的。有的时候觉得同修的执着心其实是很好去的，怎么会用那么长时间在里面纠结，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因为自己的观念才出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中提到目前人类的总体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中还说，他们敢于这样下来，那就是抱着对大法的坚定的信念，他们认为正法必成，法一定能度了他们，大法一定会成功，正法一定会成功，所以他们才敢冒着天胆来到人类。我这里讲的不是大法弟子，不是先后不同时期得法的学员，我讲的是目前人类的总体状态， 人类社会很多生命，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面对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得去做，就得去救。我想，我如果回到天上，看到让我义愤填膺的那个人下世前的情景，我的心应该不会饿到不去救他们，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没有修到神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妒忌心的问题时，举了个例子说，气功师办班，有的人坐在那也不服气，啊，什么气功师，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气功师可能真的没他讲得好，可那个气功师讲的是他自己那一门的东西呀。由此，我找到了瞧不起同修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有矛盾，你好啊，他不好啊，你修炼的好啊，他修炼的不好啊，这些本身就是矛盾。在听交流时，无意中我心里在评判同修的修炼状态的时候，我就在制造矛盾，间隔同修，就在造业。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一定要符合大法，才能归正自己，在修炼中才能真正的提高。历史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让他用11天的时间去完成神的旨意，他用了40年，在这期间一直有对他正信的考验。如果摩西能够坚定正念，我想他不会用这么长时间去完成神的使命。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虽然最后旧势力插手了，改变了一些事，但是烧炉子的煤都没了，这个火候也不够了，这事也就快结束了，所以大家更得做好。虽然大法弟子不执着时间，但是我们要吸取正面的教训，让师父少一些操劳，多一些欣慰，在最后的时间里精进实修，救度更多众生，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圆满随时还。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的一点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那时我只是每天早上到公园里练练功，根本没想也不知道学法的重要。当时我还没退休，退休以后我去给儿女带孩子，也不知道学法的重要，以为法轮功就是练功，一直很认真的练功，就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2000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家打扫卫生，突然间耳边响起师父的说话声，多看书多学法，多看书多学法，多看书多学法。一听师父一连说了三遍，我心里一震，好神奇呀！这时我才想，是师父看到了我虽然有想修炼的心，可悟性太差，不知道学法更重要。师父为我着急呀，多么慈悲伟大的师父啊！师父点悟我，我非常激动。是啊，光练功不学法，不修心性，那是修炼吗？那是练功人吗？从此以后，我开始重视学法了。我原本是个很强势的人，性子急，脾气暴躁，得理不饶人，遇事总爱说上几句。学法时间不算太长，我就感到自己在变，说不出来的一种变化，感觉有些奥妙。自那时起，对学法就很感兴趣了，很爱学法了。自己给自己来个约定，4到5天通读一遍转法轮，必须做到。当然我真的做到了，一直都在坚持着。在学法过程中，我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增强了正念， 法学得多一些就能识别真伪。有一位外地同修给我认识的一位同修带来一本书，说是师父的讲法。认识的同修就打来电话，叫我到他家去看师父的讲法。到他家后，他念我听，没念几句我就对他说，绝不是师父的讲法，而是乱法。同修也说有点不对劲，我就和同修说，这书如果是给你的，就马上销毁，如果是借给你的，马上还他，并告诉他，这是假的，是乱法，让他赶快销毁掉。这事因处理的及时，我们没有受到干扰和影响。九平共产党问世后，需要大量的发给世人，让人们认识邪党的本质，得救度。协调人就给了我一项任务，让我帮着做《九平共产党》这本书。接受了这项任务之后，感到很高兴。这是很神圣的事，可是怎么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不但不能出现任何偏差，还要做到安全无误呢？一本书很简单，可是要做起来真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同修把打印好的每一页给我送来，我要一页一页的折叠好，再按页码一页一页摆在一起摞起来。比如从一页到十页折好摞在一起，再把十一页到二十页折好摞在一起，以此类推，把一本书的全部页数都集中到一起进行装订。要想把这件事做好，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学好法，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所以我每天上午首先就是静心学法，尽量多学，多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因为那时邪恶还是很猖獗，我每天晚上九点以后才能做，一直做到早晨四点。就这样坚持了九个月左右，在师父的保护下，安全顺利地装订了3800多本《九平共产党》。在师父的保护下，期间没有出现一次干扰，没有做错一本书。这就是大法的威力，也是多学法正念正行的结果。2006年接到质保科长换人，新科长上任，有一天带着社区两位主任来到我家，说是进行什么家访，实则骚扰。我很热情地请他们坐下，没等他们说话，我就说给你们看一样东西。他们问是什么东西，我说当然是好东西了。我就把天音歌曲光盘放给他们看，主要就是给他们看藏字室里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当那个王字落下的第一次时，他们就要走，我就拦着不让他们走，我说既然来了就多看一会儿。当那个王落下第二遍时，说什么他们也不呆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走到门口时问我，这光盘是哪儿来的？我说是在门口的缸里捡到的。他们就真的去翻那个缸，还真就翻出两盘神韵光盘，就拿走了。我心里一直都在求师父加持，我知道这就是多学法，才使我有这么强大的正念，才敢这样做。从此以后，社区人员很少再来干扰，还告诉我说，把我的什么什么材料都销毁了。多学法正念足，在邪恶干扰时都能正念闯关。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想作为一个真修弟子，就应该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所以我每天都能做到先静心学法，发完12点正念后再做讲真相的事或其他的事，不管学多学少都得学。在做正实法的事之前，必须做到先学法，再发一会儿正念。我觉得只要多学法，就有安全感，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切顺利。只有多学法才能做到正念正行，只有多学法加练功才能达到净化身体，去掉各种人心，如怕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等等。只有多学法才能在法中得到提高与升华，多学法就会有说不出的奇妙感，每天沐浴在大法中会感到非常的幸福与喜悦，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有待于在学法修心中归正。这是我对多学法的一点点感悟，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有感，师父把我从常人中拔出来》，作者九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12日。最近看了同修写的一师恩，点点滴滴令我震撼不已，感动不已。我参加过师父在广州办的第四期学习班，心中留存着美好温暖的记忆。由于自己的懈怠和一些观念的阻碍而未动笔，现在补写出来与同修分享。1994年7月中，我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第四期学习班，而且此次办班只传法不传功，还听说办完这期班，师父就会停止在国内传功。我突然焦急起来，我一次次听说法轮功在这里办班，在那里办班，我都没去听。其实我在93年一口气看完《中国法轮功》这本宝书时，就深深被吸引了，而且心中的结立时解开了许多。我决心这次一定要去，不传功我去听法。接下来的事出奇的顺利，领导通知我休半个月的工龄假，几个月前补发的2000多元工资被我忘在抽屉里没存。又听说九江还有十来个人要去，有伴儿，两三天时间，一切准备就绪，坐火车到了广州。也是像同修们看到的情况，学习班地址老定不下来，还换了一次地方。不远处也有一个什么宫在传，师父讲法时说，就看你进哪个门。师父讲法时，我听到的第一句大意是，本来这次学习班只传法不传功，现在我决定既传法又传功。我听了很高兴，还好没错过。当时我还是个常人，不知道师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后来明白我当时动的一念，师父肯定是知道的。学习班上，师父给大家清理身体，叫每个人想到一种病，然后听师父口令跺脚去掉它。我还没想起来，师父就喊口令了，啪，跺得那么齐。这时只听师父说，有人还没想好，咱们再来一次。还有一次，可和上次一样，我还是没想好，又是啪一声跺下去了。我一点也不沮丧，我相信师父一定不会不管我的。回到住处后，很多人都开始拉的拉，吐的吐。九江同去的一位工友见人家在厕所里进进出出忙活，他急了，你们都在宵夜，我怎么没有？话刚说完，他哎呦一声揪块卫生纸跑厕所去了。还是这位工友，师父讲附体问题后，他发现衣服前边接近下摆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动物爪印，他去问师父，师父告诉他病气。我的衣服上也出现了一个黄豆大的黑点， 又黑又浓，厚厚的，洗不掉。因为我以前接触过邪法，惹过附体，肯定也是那种坏东西被销毁时留下的。广州四期学习班是7天，在整个听法过程中，师父要大家感受天目处，肉网起聚，感受法轮在手心里旋转，我都没感觉到。学习班结束时，师父一边打大手印，一边往里走时，很多工友都看到师父的大光圈，我还是没看到。可是我却从不明白师父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些，倒想起自己以往生活中的恩恩怨怨，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常人中的一些事情我不感兴趣了，我明白是师父把我从常人的泥潭中拔出来了。所以学习班结束时，我不想离开，我想飞到师父身边去不走。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周围的人都在擦眼泪，都不愿离开师父。从学习班回家后，我经历了一连串当时不易觉察的磨难。有一次真的很悬，差点误入歧途，师父一次次为我化解，慈悲呵护我走过来了。师父的苦度洪恩，我们唯有不断精进，兑现史前大愿，才能对得起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在武汉举办的学习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12日。1993年10月，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武汉举办的第五期大法学习班，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所讲，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道魔同传，同在一室，真真假假，重在物。在距离讲法礼堂不到50米之处，就有一个假气功师也在办班，就看我们进哪个门。听第一讲时，我就被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所吸引，当时我头脑里反映的只是人的想法，老师的知识可真渊博，现在回想起来真觉惭愧。从第二、第三天讲课开始，师父就开始给学员清理身体，那时最深的印象就是礼堂里咳嗽声一片，一阵阵的响起。有开了天目的学员说，当时满场可见黑烟上升。我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病痛，所以没有很确切的感受，但现在记起来，当时有2天听课头晕犯困，是闭上眼睛听的，内容却没有漏下，可能是师父给清理了脑子里潜在的病灶。师父还专门给学员做过一次集体清理，让大家想自己身上的一种病，在说完预备齐后一齐跺脚，然后从耳后至头前做了一个大推手的动作，全场跺脚声响起后，紧跟着就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有动作慢了一点的学员没有跟上，师父就不厌其烦地又来了一遍。在教五套功法时，学员在台上教动作，师父则亲自下场纠正动作。我亲眼见到师父给我身边一个晚进班的学员纠正动作，也许师父知道他来得晚，前2套功法没学会。我们的师父对学员的确是非常负责的。在最后一天解答问题时，有学员提问，什么是往高层次上带人？师父说，要是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弄明白，那我可太伤心了。但紧接着又说了一句，那是后进班的，前几节课没有听到。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师尊对弟子难以言表的期盼。还有学员提问，我非常佩服老师， 可以跟您走吗？”大伙都笑了起来，师父也笑着说，大意是在其他地方办班时也遇到类似的条子，其实只要好好修自己，在哪里都一样。最后师父又说，大意是其实要是都听明白了是没有问题提的。我记得在师父传法教功之间一次短暂休息时，一个女学员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上台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患腰椎盘突出不能行走，四处求医无效，而在学练法轮功后奇迹般痊愈的过程，并特地指出她现在的感觉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大家从中更加体会到师尊与大法的力量，中途还有人给师尊送上了好像是高德大法的匾，礼堂里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有一位老太太说，我们李老师就是活佛啊。那期学习班是在武冈礼堂办的，武冈地处偏远市郊，交通不便，师父每天办班结束都在晚上八点半以后，甚至九点，公交车都快收班了，心性提高上来的学员注意到了这个细节，自发租了好些台公交车，免费将市内和外地来的学员送回武汉市区。像这样的事情在学习班上不胜枚举，那时我真是感到走进了一块净土。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由于自己修得很不精进，有时都觉得愧对和师尊的这段缘分。然而真正下决心提笔时，师尊传法的那一幕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就如同发生在昨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见证到的大法的美好与殊胜告诉世人，因为我曾亲身经历了那一段难忘的日子，亲身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苦度与浩荡佛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